我是这里胡说的杰西大叔，
我是彼岸薄荷的胡叔，
免费仔专用，台湾第一个介绍 Podcast 制作的专业 Podcast 频道。喂，喂喂喂，喂喂喂喂，你在吗？你在吗？哎呦，我是杰西大叔，喂喂喂。
喂喂喂、hey. ，Hello Hello， 我是凯莉小姐。
哎、欸，凯莉，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你？
因为
胡叔呢？胡叔呢？
等等，今天杰西敲我通告啊，跟我讲说，我今天胡叔不在，我可以来，就是你知道，把他的位置坐暖。下次他如果请假，我就嘿嘿。
哎、欸，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Yo What's Up 在干嘛的凯莉 Kelly， 很开心今天来当代班主持人。
哎、欸，
谢谢胡叔给我这个机会，
他根本
谢谢大叔给我这个机会。
我跟你讲，他根本不知道吧？我刚
他根本不知道吗？
对啊，我刚还有在敲他说你要不要
要不要来参加？是不是？有我看到，我看到，
但问题他都没有回来，不管他了。
就直接来抢代班主持人的
位置，对，他去漂配了啦，不要管他了，讲他坏话这样好吗？好了，我们今天要聊什么主题呢？
今天要来这么直接切题吗？
当然，我们你没有听过免费仔，我们都很直接的，就是很乱七八糟的切进来，然后乱七八糟切出去。
是好，今天我们要来讲怎么样面对酸民。可是问题是我很好奇，就是这个问题怎么会挑到我？应该是我要先问你吧。我在做功课的时候就想说，就是敲不到人了吗？怎么会敲我呢？难道是因为我被放在我的节目被某人在 KKBOX 放到心灵疗愈类之后，
你不要这样，我可以把你移回来。
没关系，我觉得我坐在那里就是顶好的，顶好的。
对，
是一个崭新的类别嘛。
就
是
因为你在心理疗愈、心理鸡汤系，我才把你抓进来聊聊聊聊看。
今天早上醒来就煲了一锅鸡汤，没有啦。今天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叔突然 Q 我来讲这个酸民，但是既然都已经被 Q 了，都已经被发通告了，我就
不是因为我真的觉得你的鸡汤类的东西还蛮会煲的
哦，
诚心真意。
因为我有加某某牌。太可惜，我们最近如果有置入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家某某牌鸡粉哦，就是你知道，
我才不要喝鸡粉的呢。
那我们都用骨头下去熬的，然后再加上 BBB 酱油，对不对？
好也好了，好了，木冰佛沃，木冰佛沃，你开头就讲两分半怎么样？
来，所以今天对啊，今天要来讲，就是各位 Pocket， 既然这个是免费仔频道嘛，就是希望我的名字不要每次都只出现在就是什么麦克风破音啦，或者什么大笑要怎么办啦，所以我决定要来贡献一下所长，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遇到酸民的话，那个心态上要怎么样的调整？对，所以第一件事情呢，想要跟各位 podcaster 说的话，就是一，这个世界上没有酸民，来跟我念一遍，
这世界上没有酸民，为什么？为什么？凯莉姐姐，
来让凯莉老师告诉你，因为今天如果你把所有，就是如果你把所有来听你节目的人都假设说中间有酸民的话，那么你对他们的心态，你在录节目的时候，你的心情就你的心情等一下轻松，你知道不？就是今天你要想象说，因为其实对着麦克风讲话是一件很寂寞的过程，因为没有人可以跟你及时的回馈，跟直播不一样。
其实你就是带个成见进去，而且文字没有情绪，很多东西就是因为这样子，你自己带很多情绪进去之后，会影响到自己，
对啊，会影响到接下来的，就是好比。比如说今天如果你上节目之前然后想说有没有人留评论给我，就你一看写的是什么东西，那接下来你五分钟要录另外一集节目，我保证你接下来那一集节目，除非你像大叔跟胡叔这样子，
然后
已经修炼成仙了，他们可以走一个佛系，但要不然普通的，你知道我们这些小小小年纪的 podcaster 们
不要这样子讲，虽然说你还比我小呢
我觉得大家或多或少心里都会被影响，所以第一件事情其实要告诉自己说，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酸民。那我来跟大家讲一个，
我觉得好难哦，这个在心理建设上面，一开始如果要这样子想的话，真的一开始面对这种网络的，不管是网络啦，或者是各种
平常文字，对不对？
对，来，你要讲什么？我们第一个要怎么面对？
对 我那天就在想说，我要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在免费仔里面跟大家分享？然后我就想到一个例子，我觉得例子最简单，这样跟他们之前的风格有搭嘎，所以我在想说。对啊，我有听我每集都有听到，但是每次听到我节目出现的时候，都是那个例子都非常歪掉，就比如说凯莉笑成那个样子，然后就破音，或者是我就想说不行，我今天要来讲一个例子血死。然后今天假设说我今天想要开一个新频道，然后我就是一个新 podcaster， 那新 podcaster 大家可能不知道， 大家会做什么事情。嗯，那新 podcast 跟各位 podcast 分享一下，你如果很新然后没有人听你的节目，你第一件事情要做就是到处自我介绍。对，譬如说你就找了一个很大的群，然后或者是找了一个什么群体，你就要说 Hello 大家好，你就很，你知道，你就很虔诚的形态，就是跟各位就是大哥大姐请教说 Hello 大家好啊，就是我是又 WhatsApp 在干嘛的凯莉，我刚上了新频道，因为我都听免费宅啊，我学了很多，那我希望大家可以这是我的频道的连接，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有时间的话麻烦大家就是点进我的频道去听，然后给我一点批评跟指教什么都好，谢谢大家。
欸，可是这样子批评就来了。
但是
你录那是什么音呢？
但是你是，我觉得大家在一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刚刚一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只要有人听我的节目，然后告诉我好的跟坏的，我才可以慢慢的就是做改变。对，因为一刚开始大家的节目应该都是不是这个样子，
很恐怖。欸，我第一集好恐怖，
我
那天
我记得有，对啊，有提到大家提到就是每个人的第一集，就我那天完全没有办法。
你知道我为了不要吓到太多人，我还回去录一个片头说拜托你们从最后一集开始。
哦，真的吗？因为习惯，因为大家的习惯就是有的听众就是会从觉得你这一集还不错，就想说好吧，那我要彻底了解你这个频道，从你第一集开始听，然后他们就跑到 episode 1之后就没有 episode 2了，因为第一集真的太恐怖。
真的
所以大家虽然我们都以为我们准备好了，可是其实没有，这是一个一直在改变的过程。嗯，就是做 podcast 也是一样，或者是你如果做 YouTube 做影音，其实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每一个 podcaster 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其实都很希望有人可以站出来说，
被关注到。
欸，你这里不对，对，你这里不对，你这里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来看所谓的酸民，或者是我们来说乡民好了。乡民呢，我对于乡民的定义就是那些会来听我 podcast 频道的朋友。嗯，我把他们当作乡民，不是，就是我是跟着乡民来看热闹的，不是说我是专民啊，我只是来看热闹的，所以我就点来听听看有什么热闹可以听。然后今天有一个人跑来了，然后他听了你的节目，觉得说这个不对啊，三不五时就笑这么大声，还爆音，这个不对啊，这个在输出之前应该没有 normalize 吧？就这个。对呀，啊，
等一下，谁会写说没有 normalize 啊？
欸，我告诉你，这就是有趣的地方。我就因为要来上这个节目，我准备，你知道，我就是一个准备控，我就去看了我所有的听众给我的留言。我有一个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他是谁，他跟我讲说 ，Kelly， 我跟你讲，我在车上就是开蓝牙的时候，觉得你的声音一刚开始不够大，你是不是没有调 normalize？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你知道被脑像脑袋被打到。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记得那个大叔跟胡叔他们的免费仔有一个脸书的社团有提到这件事情，我就马上冲到那个脸书社团看了某一篇大叔关落音，然后就找到了我要那个答案，调对了正确的参数。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有你的人生你在做 podcast 会遇到什么类似的问题，请点选下面的 show note 的连结好不好，去参加那个脸书的社团，
我不一定会放啊。
有啊，这已经在那边了啦，已经在那边了。
对，会听的都知道这里啦。
所以我那个听众就告诉我说，欸，你是不是应该要调一下，所以我其实满心感激，你知道吗？
这种就很有建设性啊。
对啊，所以这件事情有趣的事情就来了。所以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听众，我们就说听众好了，所有的听众都是那些会听节目的人，那他们给你的所有的就是所有一他们听你的节目，二他们给你建议或者是批评或者是指教，我们都会觉得啊满心欢喜。那他们跟酸民有什么不一样呢？
是啊，
因为你想想看，像酸民做的事情是什么？一，他们听你的节目，对吧？他帮你增加了点听率一次或两次。如果痛恨你的，可能听了三次，就说，不行，我要抓出他的错误点。
那很好啊，有三次。
对，他贡献了三次的点听率 ，That's wonderful， 对不对？然后第二件事情，他还给你批评与指教，对不对？他可能没有给你
他用心听了，然后他把听的问题点出来给你，他会花时间，他花时间给你了。
对，所以他的人生中你看一集好比说我们说一集八分钟好了，他如果听三次他已经花了他的人生已经花了24分钟在你身上了，多感人。
哎，难怪我的节目都没有什么没什么评论，因为我的每集都是40分钟以上。
就是他很想要攻击你，就攻击到听到第10分钟，哦，不行了，我真的不行了。不是你 节目很优质啊，没有需要被就是彻底的。其实大多数的节目，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想说啊，你怎么找一个阿 Q 人来跟我们讲说催眠自己？我说不是，因为你一刚开始这样想，你就会知道说，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你的节目已经你知道红到有人愿意花时间听你的节目，而且花时间批评你，真的你要站起来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掌声，就说啊，我已经得到第一成功。
真的真的真的
对吧，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一定会觉得为什么，因为你回头看刚刚进来这个圈子的自己，你戒慎恐惧，满心期待就是有人可以点开我的频道，有人可以、有人可以给我批评指教。那当你遇到酸民或者当你遇到会用评论攻击你的人的那一瞬间，表示你人生的里程碑已经达到了。
真的，我那天不是跟你讲说我发现我的点，我的那个 podcast 终于有酸民来了，
超开心的，对不对？
超开心的，他真的是一个里程碑，
然后欢声雷动，
真的，真的
小圈圈欢声雷动，就说恭喜恭喜，就是然后大叔成为我们小圈圈第一个获得酸民的，就是什么东西不要理他。可是在这个时候
我是不会不理他，原因是因为他算是蛮有指正性的议题，我只是在这边呼吁一下大家齁，你如果要给什么意见麻烦你讲一下第几集，我这样比较好去吊袋子，因为你要知道大叔
因为他在大叔一点年纪了，是不是？而且大叔旗下掌管很多频道，大叔不会进行这件事情哦。
你看我主频道五十几集你也跟我讲，然后那个女生讲话那个大小声不一样，可是我女生每一集都是跟女生讲话。
对啊。你要所以今天，所以接下来大叔成功带出了我们第二个阶段，就是你要怎么回应你的听众。因为这件事情又牵扯到 podcast 的，就是之前免费仔也有提到，我们的留言系统有的时候不是这么的直接，不像 YouTube 一样，不能在你就不知道对，虽然刚刚大叔提到像他这种有很多单元的，而且他有很多跟其他的女来宾 feat 的单元，你要不就讲说第几集对不对，或者是什么单，譬如说大妈说，或者是奶茶 to go，
直接讲第几集会比较快啦，我都有标
好比说他想要他如果他抱怨的时候，就我觉得大妈讲话就太 charming 了，让我就是没有办法专心听大叔说话，他就是 overall 的啊，他就是一个然后纵观全局的事情。所以今天所有的 podcaster 在，所以要跟这里也是不知道听众有没有人会听啦，就是你知道纯听众，但如果你今天你要发表这个意见的时候，我们要取决于这个意见有没有建设性。
对，
所以你就要看看说他的意见，你就要开始分析你的意见，然后你知道就要分析你的意见说他到底指出的事情是事实或者是他的情绪。那事实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事实就是他真的点出了你需要改进的东西，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归类为刚刚讲的，就是他真的用心听了我们的节目，真的要给我们批评跟指教。就像我刚刚讲的，我有一个听众跟我讲说你要常规化你的声音，这种就是事实。或者是说大叔就说，譬如说我们如果这集听众出来就说我真的觉得凯莉就是笑声真的太大声，类似这种他指出很明确的
事实，这也是事实啊。
但是你知道，因为我用的是各位听众啊，要跟大家讲一下，我用的是电容式的麦克风哦，所以这件事情其实
没关系，
大叔一直跟我要换线圈式的，就是这个样子。
你今天在我的那个录音台上面混音，我一定会帮你混得漂漂亮亮的。
哦、OK， 所以像这种就是很明确性的事实，这个东西其实真的可以帮助 podcast 成长，可以让他微调他的节目的方向。那像这种东西，就算是你用多严厉的口吻讲，我们当身为 podcaster 的都会你知道虚心接受，但当然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范围。我们今天要讨论是比较有带一点情绪性的东西，就是好比说他无端端的攻击你说，举例来说，大叔你怎么都我讲我好了，就说凯莉你怎么都抢大叔的话，类似这一种。那我心想说，我那个时候心里的 OS 就想说，这位先生齁，你也不知道我们是在怎么样子的环境下录音，对不对？我们现在完全就是靠平日的默契，因为我们看不到对方，所以你不知道当下，或者是说他就说比如说这个人环境音怎么这么多，那好不好说，我今天我根本没有一个，我在宅录嘛，我没有去录音室录，我宅录，然后我家的东西或者我家的环境原本就不允许，然后大概每30分钟就会有一台垃圾车啊，或者是会有你知道会有很多车子经过的声音。
你说上节吗？
这样，
不是，我超爱他的环境音，你知道吗？他现在
是他对，他就是那个 个是他的 signature， 他如果有一天跑去就是 他如果有一天没有的话，我们就没有东西可以期待了，你说对不对？
对啊，他的环境每集都不一样，好妙哦。
他的环境是个卖点，就是你跟他一起在环游世界的时候，然后你同时会听到环境，会觉得说哇，就是你知道这感觉又复杂又开心，就是痛并快乐着。为什么聊到上街？对，就是像类似这种东西。
我会讲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他不知道你录音的状况跟剪接的状况，因为我其实也有一个评论，他是说某某某很强化，但其实我必须要承认，强化的不是我的 guest host， 是我，因为我要控那个节奏，那如果在控节奏的时候，很容易压过去，就像我们现在其实会。最前面后面两个字会压一点压一点的这种状况，
一定会压一点。而且大叔很会控节奏，应该说会控节奏的，我跟会控节奏的主持人上节目，我觉得心情会很轻松的事情是说，那我就当来宾就好了，我就不用抓，我就不用控时间，
你就放空
吧。因为他们会控时间。然后当你发现他在控时间的时候，身为 podcast 的默契就会知道说，哦，那时间差不多了。因为如果没有的话，他就会用尽方法提醒你，
或者是来一个发夹弯把你拐回来。
对，所以这有的时候是录节目的程序，但是这个事情是听众不会知道的，所以他们会觉得他们在意的事情是他们听起来的感觉。
是啦，
所以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就要告诉自己说不要往心里去，但是一来是你知道你第一件事情是安抚自己，对，要告诉自己说听众
对
不，听众用耳朵听你传递出去的世界，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用眼睛实际上看到你当场的状况。
但是我现在技术上是有办法解决，就是我们现在分轨录，然后把你压跟我压在一起的地方把它砍掉。很搞干，
但是不是每一个，但是你要想想看，不是每一个 podcaster 都可以做到这个样子啊，对不对？宅录有宅录的不一样的，
这个真的很难的，因为你知道一个小时要大概一个小时的录音大概要剪五六个小时以上，因为要很细修，
啊，五六倍的时间，
对对对对对，
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说那。
但为了要提高很高的品质，就必须要这样子。如果说我今天流量很大的时候，我会愿意这样子做啦。
对啊，就像大叔知道，哎，我好像没有，我在自己的节目也没有讲到我日更嘛，所以
日更啊，日更，
对，我日更哦，日更。基本上我是有时间就开始剪片，有时间就开始剪片，所以我基本上用手机，我可以用电脑剪，可以用手机剪。我就是在我小狗在上厕所的时候，我都在剪片，所以我很好找，我每天都跟我的手机在一起。就是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有很多细节的东西要处理。我们可以不处理，但是不处理，听众的听感就会不好。所以你多听，你多处理一点，就是听众的听感好一点，这种负面评论就会少一点。但是如果真的遇到了负面评论的时候，
用心啦，
怎么办呢？
对，就是真的就是用心。如果你有在用心，听众还是会听得到你的感觉啦。
但是有的时候你的心没办法强到让听众感受到的时候，
这个有难度欸，就是你真的要用心听。像是音节跟音节接在一起，好啦，不要讲那么多技术，反正这个东西就是要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其实录音的后面有很多细节要去处理。像是比如说我们像今天录音，我们也是挑到一个哎，这个软体听起来音质可以哦，的那种状况啊，对。
对啊，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你知道随便都可以落到一个很安静的地方，然后所有器材都很 OK， 所以其实背后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在发生，那这些就是可能听众没有不能了解的部分，所以每一个 podcaster， 所以亲爱的 podcaster 朋友们，当你看到这样子的评论的时候，你要了解，你要知道说他们看到其实不是事情的全貌，就像白天跟晚上一样，他们从白天那里看，但是其实你在晚上这里工作，所以这件事情真的可以说服自己不要往心里去。那但是如果看到了觉得很难过，你又强迫自己就想要回应一下怎么办呢？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四字诀，就这四个字，大家记住，
有四字诀耶，
就是谢谢指教，
从头抱开送。
没有，不是说了，就谢谢指教。你要谢谢他们是，你要谢谢，因为你知道我们陈述的也是事实。为什么我说这件事情要，这件事情一定要，这件事情你要记在心里，因为你要相信他陈述的是事实。不管他陈述的是情绪或者是事实，你都要强迫自己告诉自己说他陈述的是事实。那我们基于你知道有人来回应我们，我们要回应的也是事实，表示说我也不能用情绪回应你。所以事实是什么？谢谢。谢谢什么？谢谢你听了。 好不好？不管是一秒、两秒、三秒，一直到六十秒，谢谢你听了我的节目。所以无论如何，只要有人来留言，第一件事情你要说的事情就是谢谢。那谢谢你的什么？
而且我觉得 Podcast 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他其实也不用回。因为没地方回
哦，可是你知道有的人，因为你，可是你会往心里去。我觉得我坚持，我都建议大家一定要回。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为了他回的，我管他，
为你自己心里回的
吗？没错，就是你自己心里会觉得说啊，你知道今天的节目啊，你知道我那天在 iTunes 上面看到的那个谁谁谁谁谁，我跟你讲哦，谢谢指教哈，非常感谢你。
这算是仪式感的一种吗？仪式感
对，就是你要让你自己有一个就是好吧，我要把这个事情放下，对吧？就像有人失恋想要跑去想要旅行，他们可能旅行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好吧，我要彻底忘却这一段感情的仪式感。
对，
是不是对了？不是为了跟我离，不是为了离开我的那个人，是为了我自己接下来好好走下去。
是，
所以今天要把这个就是你知道把乡民的评论或是听众的评论放下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回应他们，就是用理智的方法回应他们。所以我说谢谢你，一定要谢谢他们，因为事实他们听了，你要对他们的就是付出的就是你知道这几秒钟或者是六十秒钟不管多久表示感谢。那感谢他们什么东西呢？感谢他们的指教，因为他们就是给你来批评指教的嘛。或者是如果他们夸奖你，你要说谢谢。对，谢谢你的夸奖，对吧？谢谢你的称赞，谢谢指教，谢谢批评。
我觉得对自己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是让你自己真的会不管他回的是方式是怎么样，你用你的立场或你用你的想法很有礼貌的回答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我 IG 回那个留言那一part 对，就是你很认真或者是很严肃的回，反正就是制造一些效果也好嘛，就是把它做一个算是把这个 project 给 closing out 或把这个 case 给 closing out 的那个过程当中，会有助于真的要把你放下。因为大叔跟凯莉都常常在讲说要放下，可是问题是一件事情你要放下是真的
很难，
真的很难。对，
哇，我们又进入到那个就是你知道公园在公园下棋的模式了。
你知道我今天发生的事吗？好了，不要讲，那个会讲太久。
有，我知道你今天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不能在节目上。
但是我跟你讲，发生当下，我是真的很平静哦。好吧，就这样吧。
要不然怎么办呢？
没有怎么办呢、啊？
对
就是、
就有的时候当下的时候你会啊 shock 一下，然后就说好吧，然后就开始找怎么样可以 walk around 嘛，可以让这件事情就是
对，
可以让今天对或者是今天的心情不要被这个东西带着走。
因为你快快乐乐也是过一天，你愁眉苦脸也是过一天，你为什么要让别人把你 这样子一天美好的心情影响成这样子？
而且重要的是还有下一次，就是你今天录完这一集、还有下一集，对，你今天这个没有办法 work、你还会有下一次的机会。
是，
你不会希望让这个听众的这一则留言然后影响你接下来所有集数。就像今天不管就是好比说我不能让之前的准备坏了我未来的计划，所以你必须要给自己一个仪式，就把这个东西终结掉。然后对啊，所以最好的，而且你不要让他这个东西放在心上，就是谢谢指教。其实谢谢指教的另外一个就是影射的含义就是干你屁事。不是，我说了，我们陈述的是事实。我谢谢你给我的指教，但是另外一句话说，我的节目怎么做，其实干你屁事，对不对？我对你的感谢仅仅只在你给我指教的这个部分，但是我有没有全盘采纳你的建议？
有时候真的很难呢，因为我另外一个留言，比如说他跟我抱怨的是，另外一个就是我最早期的那个主持人莉莉嘛，他讲话。他的语调比较低沉，问题是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看到他身上面或者他的旅游方式是跟人家完全不同的，所以才我想要把他拉过来做这个录音。这个不是语调一个痛调可以去呈现的事情。那当然因为这样痛掉你会听得比较稍微不舒服，那不然就是以后他的节目我都蹭一点音乐 会让他活泼一点点、
oh, okay,
这个我会、
okay.
我会用正面方式去想他，就是说、我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人，但是我可以用别的方式去把这个节目尽量做好。因为我是觉得我今天选题竟然跟他录了这一集，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议题是值得被讨论的、那大家在收听的时候当然也会因为这样子 有一些些收获。因为比如说李彦他常常去一些完全不是观光客会去的地方，这个我觉得
对啊，他的景点都很私房哎、欸，这个就是我们想要听的东西啊。
对啊，
要不然我为什么要看？
啊啊、
为什么我要用听的听你介绍旅游景点？我就想知道跟别人不一样的部分。但是他有这方面的东西，就是他的宝藏。所以每一个 podcast 在选题或者选要来 feed 来宾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我们没有想要跟你说出口，但希望你可以自己体会的东西。那今天有的人 get 到了，很好，那恭喜你，你获得了一点什么。那你没有 get 到，那我们要说什么？就是谢谢指教，换句话说就是干你屁事。
不会啦，我不会干你屁事，就是我想办法处理，但是你的
但是剩下的部分真的就你知道，剩下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处理的就要先把它放在旁边，就是小声的说干你屁事。你在心理上面就是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处理的处理嘛，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处理的，那就是你家好了。我们不要说干你屁事，这样真的太粗了，我们就说那就你家的事。对吧，就是听众的事。你不喜欢我的对不对，你可以去听别的，你可以去听别人的，或者还有其他的媒材，你可以去看 YouTube 吧，你可以去看旅游频道，你可以买旅游书、
欸、
但是
那我们
今天
我们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蔡教授的一分很多，把他拖下海，一定要拖的。我们讲的是哇塞心理学的蔡教授，
对，我们讲哇塞心理学的蔡教授，
因为他在榜上很算是前十，
他算是大前辈，他应该有前五哦。
他其实今年才开始做，
他非常厉害啊。
对啊对啊对啊，可是就很多人去，我觉得那留言真的很好玩，大家去看他的留言。
对，他的留言非常猎奇。我们会不会讲完这一集之后就所有的 podcaster 都冲到蔡教授的那个留言板去朝圣？
就是乱七八糟都有，就是他蔡教授的声音不适合讲心理学。
我觉得他
那什么声音适合讲心理学呢？
我觉得他的声音，我觉得他的留言有一点，就是你知道我看的时候都是觉得很心有戚戚。他的留言非常的学生像，就是我以前在教书的时候，我们学期末都会有那种，就是给大学生就是会填就是像评鉴一样，就是你讲讲看这个老师优点跟缺点嘛。哇，我然后那个时候，然后系上会帮我们把优点缺点打成一张表，
这样子。
没有，他会说，没有，他会说你觉得这个老师好在哪里？他会前面会有一个问卷哈，就是我们学校啊，就比如说哦，一分到五分，就是很像普通的问卷。然后后来就是会有两个大栏，就是哦，讲讲你要写给老师的话。那通常系上的美意是希望你知道学生可以跟老师讲一些激励人心的，或者是你知道不激励人心的。对，但是学生怎么可能会，因为他会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是匿名的，那你就尽量讲。哇，这个东西就像我在看我的评鉴表的时候，就像跟在看蔡教授的那个评论一样，这个很学生像。所以为什么说他们是学生，就是好比说他们用的
词汇，
他们会成，对对对，他们用的词汇会比较怎么讲，没有未经打磨，他们不会觉得说我们必须要斟酌，他们就是我想要跟我的老师讲怎样怎样怎样，他们就是这个样子想的。所以好比说今天还有一个学生说他的声音不适合讲心理学，他那个时候蔡教，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怎么反应的吗？
我记得他就骂了一个脏话。他没有，他在那个南部的分享会，他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南部的
当场精华，对不对？那个是当天精华，
对，是当天精华，就是说他就是说看老板那个什么声音是讲心理学呀、啊？你跟我讲啊，我练习
就是很无，这个件事情就是很无语，就是一他没有办法改变，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这个就是你知道就是干你屁事，或者是说哦就是谢谢指教，对吧？他就这个就是最好的例子，你就说哦谢谢指教，那最信仰就是干你屁事，就是
我
声音
我可以接受，是比如说你的声音你的声音太过有表情，或者是太吵，或者是咬字不够清楚，或者是讲话速度太快，这种比较明确的这种你的论述当中的问题点，
对、啊、对对对 对，就是非常的精准，就是 specific， 就点到你应该要改进的点，你才可以知道怎么改进。像这种就是声音怎么样的时候，对啊，就像我有一个学生，在我学生讲说他的优点跟缺点写同一个，他优点讲说他说我觉得 Kelly 上课就是整个就非常有活力，然后他缺点，因为我上课大概就是我在教节目的样子，但他缺点也说、啊、我有的时候觉得 Kelly 上课太有活力，
那有点嗨哦，
那所以 我想说那你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你要怎么样嘛，你出来讲啊，你又要我活力又要不要我力，不然四季成者啊，
所以
来打开 page 24，
取决他的心情。对，我心情很好的时候希望这个老师在台上很有活力，但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不希望老师这么有活力，所以你看了之后你就觉得说这什么东西，但是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好吧，那既然他都已经留了就是谢谢你的指教，反正你知道老娘想要有活力就有活力，我不想有活力就是我家的事，就是干你什么事、
欸、可是我觉得在尾声还是给大家一些忠告，因为其实这种东西很多我会讲它是 noise， 就是很多外来的一些杂音
声音。
对，那你如果说，我自己觉得你应该是保持一个初心，然后做你自己就好，不要那么容易被外在影响到，会是最好的一个状况。因为真的你如果因为人家怎么讲然后你就怎么，当然如果是技术上面的有问题，比如说你真的录音太烂的这种东西的话当然要改，问题是其他的那种酸民的攻击的话，我是觉得你可以就是你刚刚讲的
干你屁事我来讲，我是你知道，反正我下一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代班了，我来讲就是干你屁事，真心觉得干你屁事这个东西我们以后应该要联名出个 T 恤，你知道吗，就是谢谢指教，然后下面括号干你屁事，然后下面写就是 Podcast 心灵成长协会或是 Podcast 心灵健康协会。
我跟你讲我马上来做，
立马做，是就是谢谢指教，然后下面要括号，就是谢旁边，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没有说出来就是干你屁事，然后下面
有刮胡干你屁事，
对，然后下面写的就是然后 Podcaster 心灵鸡汤协会
我来做，
就是我们就穿，你知道，像这种我们就穿出去，因为其实认真的说，做 podcast 远远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那就是为什么今天会有一个免费仔的频道，就是妹妹嘎嘎什么东西都要顾到，这其实是占了人生的生活很大的一部分。
我们连各位的
时间在这
心灵都要顾到，
真的，所以今天我们刚刚前面讲了这么多，其实最后就是这四个字，大家只要可以记得，你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能够改进的，大家我相信啦，就像刚刚大叔说的，初心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到底是抱持着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情来投入 podcast 产业，对不
对,
对，你把你的初心抓好了，你希望好比说你希望贡献所学，你希望带把自己的就是经验跟大家分享，你希望带给大家有活力的一天，或者是你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whatever 独特的东西，这都是你的初心。
是，
那为了你的初心你必须要创建，你必须要有一个媒介，为了把你的初心成功的传递出你的受众或传递到你的受众，你有很多东西必须要去克服，好比说技术上的，对吧，然后你的就是你的来宾的选择或者是内容，你必须要都有筛选，你必须要都有计划，其实这背后是很多很多的企划堆叠而成。
是，
那当这样子东西的辛苦没有办法被传递出去，没有办法被大家听到的话，心里很有挫折，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很正常啊，就是说你随便乱做的，然后点阅率超高，这其实这一集其实YouTuber 也可以听的、欸。
就是、下面那我们 T 恤下面讲说，那 YouTuber 也可以，就是心灵鸡汤，
太多
创作者心灵鸡汤协会，好不好？这样我们直接这样可以卖多件一点，直接把创作者全部，因为这样你写文字的、啊、对不对？有人写media 也会被人家抨击，我想说到底是搞什么东西，对吧？对啊，写 blog 对不对？写。对啊，写很多东西。
我跟你讲、
就是、
你只要身处在任何一个公开的环境下，你就算不管是在哪一种环境，你一定会被攻击、我过年回到家里我就会被邻居攻击，你为什么还没结婚啊，你为什么这么的有没有女朋友啊，
头发烫的 QQ 的、啊、类似这种、
啊、怎么吃那么胖啊
真的大家都会指责你，你高矮胖瘦，高说哎呦你这么高怎么有男生要跟你约会，矮哎呦你这么矮怎么有男生要跟你约会，然后胖哎呦你这么胖怎么有男生要跟你约会，刷说哎呦你三个那怎么有男生要跟你约会，我想说那我到底应该想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到最后我自己会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啊，对不对，就是谢谢指教啦，
这是一个嘛然后我自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说当我要 complain 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有没有办法提供 solution， 我没有办法提供 solution 我就 shut up。
哦，你说就是内求吗，就是内心
对之类的啦，
书籍的部分了，
就是这是
超心灵的，就是是。
对啊，这是修炼的部分啊。可是我只是很想分享给大家，因为我真的很不想很多新进的 podcaster 他们在录音录完之后
还要处理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来听一下凯琳姐姐的鸡汤。
开我每次都不觉得我在讲鸡汤哎，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其实真的很粗话，可是。但是说另外一方面，我只是想要告诉大家说，你必须要用一个东西把自己解决，把自己的这样的情绪解决掉。那其实最简单的事情就是干你屁事。
对，用力。我觉得要讲出来，然后骂，对着荧幕骂，干你屁事，
就这样子。真的就是干你屁事，因为这是我的频道，这个是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自己照顾。那我自己的孩子，我有受众。今天你做这个频道，就是为了那些愿意喜欢你频道的人，
嗯、
对吧？
对、啊。
然后你为了一两个声音，然后觉得说啊，我要来上来节目解释，或是我要大重新调整，或是我要检讨自己，那你怎么对得起那些都没有发声、都没有出声，但是其实默默在期待你给出有用的内容的那些听众们？
是啊，是啊，是啊。这个其实就是整个过程里面中。真的很难呢、欸，你要去 balance 这一整块，就是说有意见，那好，那到底要不要听？那你会不会真的会流失一些群众？所以我是觉得，就是照你原本为什么要讲初心，就是因为你就照你原本的想法跟你的心态去做，你就自然会吸引到你想吸引到的人。
嗯，你说吸引力法则吗？
嗯哼，嗯哼。
虽然有的时候不一定会吸引到你想要吸引到的人，但是那也表示说你也帮一些你没有意想到的人打开他们人生崭新的窗户啦，老实说。
所以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要 ending 呢？
我们的 ending 就是说，如果大家对我们就是你知道创作者心灵鸡汤协会的 T 恤有兴趣的话，赶快到 iTunes 留言哦，就是我们就会做那个谢谢指教，然后花号干你屁事给大家。
好，那我们这集就到这里，拜拜。